每一个人对惊喜都有不同的反应。好的惊喜，正面的惊喜会给人带来加倍的快乐；负面的惊喜会给人带来加倍的挫败。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常常给我们惊喜的神。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早晨，耶稣基督就给那几个妇女一个惊喜。他们来到坟墓那里，有两位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然后在马太福音28章第10节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妇女，这些妇女呢，又害怕又欢喜，就跑去告诉耶稣的门徒。”老张不是一个很罗曼蒂克的人，也不是一个很会给太太惊喜的人。经过朋友们的调教之下，他开始送玫瑰花给老婆，而且每次都送11朵。有一天，太太在 ChatGPT 上找到花语背后11，乃是代表一生一世。心里想：哇，老公真的下了功夫了。但是她非常愿意听到她老公亲口告诉她这11朵代表什么意思，就问她老公。老张就支支吾吾了半天，终于说。这是花店的促销活动啦，买十送一。告诉旁边人说：“今天神要给你一个惊喜。”是的，我们的神是会给我们惊喜的神。今天我们来思想，有两个门徒，他们在非常忧愁、难过、灰心、失望的途中，耶稣给他们一个特别大的惊喜。这个惊喜，我称它为以马忤斯路上的惊喜。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从第13节，我们今天要讲到36节，我们先看13节到21节。路加福音24章13节说，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叫以马忤斯的村子去，那村子距离耶路撒冷约有11公里，在和合本里面说25公里，其实不正确啊，正是应该11公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在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然后16节说，但他们的眼睛却给蒙蔽了，认不出他来。耶稣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讨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18节说，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他说，在耶路撒冷做客的，难道只有你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他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神和众人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20节说，我们的祭司长和官长竟把他交出去，判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这是在以马忤斯上的神给他们的一个惊喜。我们现在做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这里第一句话说“同一天”，同一天指的是当时他们走上以马忤斯路上的时候。这同一天代表什么呢？乃是之前早上，也是复活前的清晨，妇女到坟墓里面看见耶稣的坟墓是空的，然后天使对他们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之后他们跑回去告诉门徒，就有彼得跟约翰跑到坟墓里面，一样看见坟墓是空的，而且耶稣不在那里了。这些事情就在同一天所发生的，所以这两个门徒不是12个使徒当中的门徒，因为这里面他不在12使徒当中。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可能是下午了，就开始朝向他们的乡村，就是以马忤斯来走去。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以马忤斯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乡村，圣经学者都无法确定它真正的地点在哪里。只知道他们是距离耶路撒冷有11公里，相等于大概7英里。如果一般上走路的速度的话，大概是要3个小时左右才能够走到他们的村庄。他们在那里正在讨论、议论，非常激烈的讨论当天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耶稣就忽然间出现在他们的身边，与他们一同行走。这是一般上犹太人的那个习俗，当你在同一条路上走向同个方向的时候，他们都会结伴而行。但是呢，他就问他们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你们在这里议论些什么事情呢？” 老师，你告诉我们说，其中一个名叫格留巴的这个人，格留巴这个人这个名字只在这里出现，所以圣经学者也不知道他真正到底是何方人物，只知道格留巴的名字乃是希腊人的名字。我们可以想象他是这个外族人，可能是一个外地来的人，来到耶路撒冷一同来庆祝逾越节的庆典。他也是跟随耶稣的一个门徒，但是不在这个使徒当中。耶稣就问他说，这个格留巴就回答耶稣说，难道你是唯一在耶路撒冷做客的，不知道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吗？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太轰动了，这位大家众人以为是神的儿子弥赛亚，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埋葬了，然后有妇女跟门徒们看见坟墓是空的，难道只有你不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这几天之中吗？耶稣非常有趣的，非常幽默的问他们说，到底是什么事呢？他们就讲出大概四五个非常正确的事实。他说，这个拿撒勒的耶稣，他是个先知，这是大家公认的，他是个先知。然后呢，他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像旧约里面的摩西一样。不但是如此，然后他说，我们的祭司长还有官长，包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把他交给外邦人罗马，被钉在十字架上，这都非常正确的。然后呢，他其实已经埋葬了多少天？第三天了。换句话说，没有指望了。其实他是我们众人所期待要来救赎以色列百姓，脱离罗马政府的捆绑，使我们得自由的那位救主。没想到他已经死了，而且死了三天，根本是没有希望了。这就非常有趣，而且非常详细，透过路加医生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其他福音书马太然后约翰没有记载，马可呢稍微提了一下，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16章稍微提这个事情，但很没有详细的介绍。他说，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就是以马忤斯的乡下，正走路的时候，耶稣用什么另外的形象，就是复活的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他的人，是谁呢？就是耶稣的门徒们。他那些人呢也不相信他。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给这两个门徒带来的惊喜到底给我们上了什么功课呢？三方面。首先第一，耶稣靠近忧愁的人，告诉旁边说，耶稣靠近忧愁的人，让他不再孤单。这耶稣靠近忧愁的人，使他不再孤单。你可以想象，这些门徒好像其他的门徒，包括十二门徒一样，他们都期待要来的弥赛亚是要拯救以色列脱离这么多年的罗马政府的辖制、捆绑和逼迫，要使他们得自由，重新复国以色列。但是他们却万万想不到，耶稣基督竟然在耶路撒冷被门徒出卖，结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失望，伤心难过。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走到这个两个门徒当中，与他们一同同行。我们想象耶稣基督看到他们心里的忧愁，到底他们心里为什么忧愁呢？我相信他们忧愁是什么？错误期待的结果。一起来讲一遍，来，忧愁是错误期待的结果。忧愁是错误期待的结果，因为他们所期待的，但是所发生的刚好与他们所期待的不能符合，因此他们就落入到忧愁、失望、难过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也不是如此吗？夫妻的关系，结婚以后做丈夫的，我们有错误的期待，希望我们的太太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结果失望极了。做太太的也希望丈夫能够了解你一切的需要，结果呢也非常的失望。你可不知道，只有耶稣基督真正了解你心中心灵深处的需要，只有他能够满足你一切的需要。因此错误的期待只有带来心里面的忧愁，甚至失望，甚至难过。其实在这个之前，这些门徒们都早已经知道耶稣基督 复活的消息，虽然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样子，都已经听这个妇女说，也听门徒说了，怎么知道呢？我们继续看马太路加福音22章的22节。而且我们中间，格留巴继续说，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清晨到坟墓里面去，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着他的身体。他们回来说，看见天使显现，天使说什么？他活了。又有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包括门徒彼得、约翰，特别是这两个人，到坟墓那里去，所看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他们因为没有看见复活的耶稣，跟他们心中所期待的完全不能符合，因此他们落入到忧愁失望难过的光景里面。没有想到耶稣竟然给他们一个这么大的惊喜，出现在他们的旁边，跟他们一起行走，走向以马忤斯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当中。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跟旁边说，耶稣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这两个门徒真的是非常意外的，从来没有想到这位复活的耶稣竟然跟他们结伴而行，一同走向以马忤斯的路上。这是何等大的惊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不知道我们的神会给你惊喜吗？我自己个人经历神给我的惊喜，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我母亲在睡觉的时候就被主接回天家，所以我赶回去马来西亚参加追思礼拜、安葬礼拜之后，我就从吉隆坡坐飞机回到旧金山。在飞机上的时候，忽然间想到母亲的离去，要想到95年我父亲已经也走了，顿时感到心中非常的难过，感觉到这里好孤单，好像没有父母亲的孤儿一样，真的非常的难过。坐在那里，忽然间好像神就给我一个惊喜，让我想起诗篇27篇的第10节，他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那时候马上感觉到好像耶稣就坐在我旁边，他说，你父母有一天会离开你，真的是离开我的，但是耶稣说，我会怎么样收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曾否也一样经历了神给你一个惊喜呢？如果还没有的话，告诉你，你可以期待神也会给你一个惊喜。阿们。告诉旁边说，神也会给你一个惊喜。然后第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不但是靠近那个忧愁的人，耶稣怎么样也体恤软弱的人，而且完全接纳。一起讲一遍来，耶稣体恤软弱的人，完全接纳。你想想看，这两个门徒可能以前也听过耶稣的讲道，也看过耶稣的神迹奇事，现在听了妇女从坟墓回来告诉他们天使显现，告诉他们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也听到这个两个门徒，包括耶稣的门徒使徒们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已经不在坟墓里面复活了，他们心中怎么样？还是不能相信。你看看耶稣基督怎么看待他们信心的软弱呢？我们继续看第22章24章的25节。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27节，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做什么？解释明白了。每次读到这里，我好羡慕这两个人呢、啊。你可以想象，最伟大的老师从最伟大的圣经跟他们讲解最伟大的神救赎的计划。哇，这一席的谈话比你上过十年二十年神学课还要宝贵啊！耶稣说，你们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为什么信得这么迟钝呢？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信得太迟钝原本的意思是你们心里信得太慢了。他们是信得太迟钝太慢了，已经告诉你那么多事情，已经看见那么多神迹奇事，为什么你们还迟迟不能相信呢？信里信得太迟钝了。其实早在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之前，受苦受害之前的700多年前，所以您透过先知，不但先知，众先知已经告诉他们要发生的事情， 这是后来彼得这里所做的见证。看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第十一节，彼得说，论到这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什么众先知，不止一个先知，众先知啊，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就是圣灵，预先证明基督怎么样受苦难，然后呢后来得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这早就在众先知包括以赛亚包括何西亚圣经已经告诉你们，神的儿子到世上他要受苦受害被钉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得荣耀，换句话说，在荣耀的冠冕之前必须要有荆棘的冠冕。但是他们因为心里对耶稣基督的期盼跟耶稣基督要来所做的工作不一样，所以他们心中里面就感觉到失望灰心。所以耶稣说，你们心里为什么信得那么迟钝呢？耶稣在大马耶稣在这个以马忤斯路上给他们的荆棘呢，是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受苦的基督复活得荣耀了。阿们，一起讲一遍来，受苦的基督复活得荣耀了。耶稣基督必须为我们众人的罪受苦受害，为我们众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重担，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为我们死，买赎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其实在这个之前，耶稣基督不但一次两次至少三次，圣经记载说他已经预先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已经预先告诉他十二个门徒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心里真的是迟钝了，信得太慢了。我们看看第三次耶稣跟他们所发的预言，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就是他受死的地方，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他是不让其他的人知道，把十二个门徒带到旁边，对他们说什么呢？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怎么样定他死罪，清不清楚啊？非常清楚，要定他死罪。然后呢，十九节又交给外邦的罗马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一起讲来，第三日他要复活。哎，清楚吗？非常清楚啊，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怎么样他要复活。嘿，不止讲了一次哦，讲了两次哦，圣经说至少三次，这里呢是第三次耶稣清楚地告诉他们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十二个门徒就好像这两个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一样，他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太缓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是像他们一样呢？信得太慢太迟钝了。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信吗？如果你信的话，为什么你现在还常常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呢？这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七节十八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你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迟迟不敢走出我们的舒适圈，能够为神做见证去宣教呢？我们是否信心也信得太迟钝了？求神帮助我们，加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快快的信。阿们。其实耶稣基督受苦得荣耀，彼得非常清楚明白这件事情。我们这个四月份所背诵的经文大家记得吗？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什么呢？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了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啊，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啊，因为基督已经为你们也为你们受了苦，好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因此当你真的愿意为神的缘故，基督的缘故，为传福音作见的缘故，为主受苦的话，那是何等荣幸的事情。主必定与你同在，必定加给你力量，哈利路亚！因为复活受苦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得荣耀了，阿们。然后最后第三， 耶稣不但是靠近忧愁的人，不但体恤软弱的人，耶稣怎么样？也喜悦渴慕的人重新得力。一起讲一遍来，耶稣喜悦渴慕的人重新得力。哇，你可以想象这两个门徒走在路上的时候，耶稣走在旁边，跟他们从旧约圣经、摩西啊，还有众先知里面一一给他们讲解明白啊。我相信耶稣肯定是从创世纪就告诉他们神的心意，亚当夏娃犯罪预备了一个救主，代罪的羔羊，一直到以赛亚书53章，他为我们众人的罪压在他的肩膀上，因为我们都像羊走迷的路，耶和华神将众人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哇，为他们讲解明白，你可以想象他们心中马上怎么样，信心油然升起。哇，真的太棒了，原来圣经里面这么清楚，早已经告诉他们弥赛亚来到世上那荣美的计划，他们心中就更加渴慕，怎么样，渴慕多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看最后一段，24章，我们从第28节到32节，他们走进快要去的村子以马忤斯的时候，耶稣基督好像还要往前行，耶稣就是故意的，好像要继续往前走，他们就怎么样强留他，说什么天晚了，太阳下山了，请我们同住吧。耶稣怎么样，非常感谢主，他非常合作，就进去与他们同住。到了吃饭的时候，他拿起饼来感谢了，破开递给门徒，递给他们，他们眼睛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前面不见了。32节说什么？一起来讲来。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记得吗？当在路上他为我们从旧约圣经一直到众先知为我们来解释，使我们明白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心里是否好像一团的火在那里燃烧呢？这里圣经里面讲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我的心是在我里面继续燃烧啊。不是因为他们有了神的话语，不是因为他们听了神的话语，乃是耶稣基督为他们清楚的解释，使他们明白神的话语。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说，明白神的话会使你怎么样，信心恢复。一起讲一遍来，明白神的话使你信心恢复。换句话说，你有神的话也还不够，背诵神的话也还不够，你要怎么样？你要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如此你的信心才会被恢复，你的心才会像一团火在里面燃烧啊。这是为什么我们牧者一直鼓励你参加这礼拜六的装备日，还有基督装备课程，好让有人替你讲解解释圣经，当你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冷淡的信心再一次能够被恢复起来，你那冷淡的心、冷却的心再一次像火一样在里面燃烧啊。这是为什么鼓励你每个礼拜要参加主日崇拜，来听牧师讲解圣经，让你明白神的话语，太重要了。明白神的话语，当他为我们解释圣经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不是火热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现在是否有点热呢？你的心是否现在很火热呢？如果还不是的话，求神帮助你，那你愿意下功夫花时间上装备课程，好好的考察明白圣经，当你越明白圣经，越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你的心就再一次能够活了起来，不再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因为你明白主的心意。所以当耶稣基督一一的为他们解释，使他们明白神话的时候，哇，这两个门徒从非常灰心难过忧愁，到非常的兴奋，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看看第33节到36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然后三十五节，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和擘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什么？一起说来，愿你们平安。回到三十三节，三十三节说什么呢？他们立时起身，马上起身。你知道那时候是什么时候了吗？天晚日落了，他们强留耶稣基督住下来。耶稣其实是考验他们的信心，故意要往前走，但是被他们强留下来。好吧，我就跟你们一起留下来。那时候已经天晚日落了，通常犹太人晚上不出门的，当时没有像我们这里这么多路灯哈，特别走旷野路，你看从以马忤斯大概是一公里的路，要走回到耶路撒冷至少三个小时，晚上走更困难，可能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多么危险的事情，一般犹太人是不会做的。但是这里呢，他们就立时离开，说我们要回去耶路撒冷告诉十一个使徒还有他的门徒们，说怎么样，他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这里讲得很清楚，说他已经复活了，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说这是真的， It is true， 这是真的，耶稣基督果然复活了。看到他们的信心不但被恢复，我们也看到他们因为复活的耶稣使他们怎么样重新得力。阿们。告诉旁边说，复活的耶稣会使你重新得力。所以复活的耶稣会使你重新得力。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一五一十的就把他们所经历在路上耶稣基督如何为他们解释明白圣经。到家里面的时候，耶稣那时候掰饼，其实那个掰饼不是在他最后晚餐设立圣餐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这两个门徒不在其中，只有十二个门徒在其中，记得吗？乃是耶稣可能在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耶稣习惯性的拿起饼来，然后注视他们，看到这个举动的时候，眼睛就被打开了。当时耶稣是故意不让他们知道他是谁，所以故意让他们眼睛蒙蔽，这样眼睛被打开了，认出是耶稣。耶稣怎么样？耶稣就立刻在他们面前，圣经说就消失了，不见了，乃是证明说这位复活的耶稣的身体乃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不受时间，不受空间，不受物质所控制的。他可以从以马忤斯消失了。当这些两个门徒开始告诉一个使徒门徒说耶稣就真的复活了以后呢，讲了一五一十非常详细的讲述他们路上所遇到的惊喜之后，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怎么样亲自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相信这是十二个是一个门徒跟其他门徒在一起的时候给他们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惊喜啊。他们到坟墓里面看见坟墓是空的，但是这两个门徒却告诉他们说其实他已经显现给西门看。请问这两个门徒怎么知道西门彼得去看过这个空坟墓，然后耶稣显现给他看呢？因为是耶稣亲口告诉他的嘛，记得吗？耶稣花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路上为他们讲解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因为复活的主，他们就怎么样在神面前重新得力了。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完全被翻转，从一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从来后来变成教会重要的领袖。我们看看他写的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彼得自己做见证，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什么，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彼得亲自见证了，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什么活泼的盼望。 A living hope， 不是一个死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哇，彼得说愿颂赞赞美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因为他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才重生了我们，给我们活泼的盼望。这是唯一的一个宗教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其他世界上其他四大宗教没有一个教主 是从死里复活的，你可以还在他们坟墓当中找到他们的尸体。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重生，有复活而且有活泼的盼望。因此彼得继续鼓励当时第一世纪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在水深火热随时遭到逼迫杀害的这些信徒当中，怎么鼓励他们呢？第六节第七节，彼得前书 第一章，他说，因此你们大有喜乐，哇，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怎么样？暂时忧愁。为什么？因为有活泼的盼望，要再见主嘛。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的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他鼓励信徒，你看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了，你们是大有喜乐的，虽然现在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换句话说，不要忧愁太久啊，暂时忧愁。为什么？因为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哇，你们的信心经过火的考验，比那个金子更加宝贵啊。当耶稣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们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生活在这么自由暂时还不受到逼迫的美国，我们很难体会彼得这里所讲的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要以为是大喜了。但是在那些不是那么自由的国家，传福音的牧者、传道、基督徒们，他们的确明白彼得所讲的这些话。上个礼拜我刚从缅甸回来，我们在缅甸的分堂的牧者同黑牧师非常有心，召集了50位牧者跟领袖从缅甸各地来到这个仰光这个首都，然后有2天的这个牧者的训练会。对很多牧者来说呢，是第一次他们参加这么大的一个聚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惊喜哈。他们还盼望我们明年再去，要3天2夜、4天3夜，他们觉得这个太棒了哈。你可以想象这些牧者在缅甸服侍这么困难。我们看看这些牧者哈，这个我们训练的情况哈。然后下一张图画，我们有50位牧者跟领袖，我们一起合照哈。你看在缅甸的服侍不像在美国服侍那么容易那么轻松，因为缅甸 90% 是佛教的一个国家，而且佛教在那里是有特殊的地位、特殊的待遇的。然后再加上2021年政变的时候，现在缅甸在军事政府的管辖之下，因为内战的缘故，许多的教堂因此被毁坏、被火焚烧，所以他们在缅甸传福音不是那么的容易，不是那么的简单的，是很多的挑战，随时会面临这些危险甚至逼迫。但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说，下个礼拜就是上个礼拜就是复活的主日啊，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彼得可以说你们大有喜了，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因为你们信心经过试验以后要比宝贵的金子更加宝贵，要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显现的时候要得到称赞、荣耀与尊贵。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就好像这两个门徒告诉是一个使徒告诉门徒们说，这是真的， It is true， 他真的复活了，所以使他们能够重新得力，也是缅甸的信徒们、牧者们能够重新得力，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有个活泼的盼望，不是一个死的盼望，是一个有确据的盼望，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要比金子更加的宝贵。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吗？只有一些人啊，你真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我们刚刚庆祝了复活，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就不再过一个软弱、没有能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生活了。我们要重新得力，因为复活的大能要荫庇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每天向仇敌来夸胜，而且我们要得胜。保罗说我们得胜有余， 无论在什么环境，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大声的宣告：是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复活的能力如今靠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因此我们知道我们随时都可以重新得力，继续为主而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并且期待我们的耶稣随时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也会给你一个惊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的宝贵，主啊，你允许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受害，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过黑暗、死亡、魔鬼、撒旦一切的权柄，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是的，真的， It is true，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就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者他活着，因此我的心灵不再沉睡，我的心也不再忧愁，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的生命每一天就不再一样。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一起起立，大声来唱这首非常兴奋快乐的诗歌，说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如果你知道，就大声的来唱。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
哈利路亚。
当我在旷野孤行时，他伴我走过一人。
再来一次，第一节。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让我走正义。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作我。
大声的来宣告，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你不再沉睡，
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活着吗？你要非常确信的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而且他活在我的心中，我的心不再忧虑，因为他活着，我的心不再忧虑，我的灵魂也不再沉睡了。哈利路亚！因主活着，我们要醒过来，要为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求神把这样的一个确信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就好像这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领受了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惊喜，他们连夜的跑回到耶路撒冷，告诉门徒们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It is true, It is true, 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复活的主与你同行，复活的主的大能在你心中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不再软弱，不再孤单，不再忧愁，因为复活的主永远与你同在了。阿们。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神复活的大能再一次荫庇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深深的知道确信耶稣基督为我复活了。 破在我心中。阿们，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在你面前把我们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哈利路亚，主圣，轻的把这样的一个确据放在我们心中，说主啊，你是真的复活了，真的复活了，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再次来宣告，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我的灵不再沉睡，
我的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
再次大声的宣告，我知道，
我的救赎者永远活。
哈利路亚，
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
我知道，我知道，
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当号角，
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要重新见到他荣光之面。哈利路亚，那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惊喜，耶稣复活再来，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面对面。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真的知道，心中里面确实的知道，打死你你也不会否认耶稣基督真的是复活了，而且复活的大能在我心里面，我不再软弱，不再忧虑，不再忧愁，我的灵魂不再沉睡，不再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的生命从此就不再一样，因为复活的耶稣在我里面，每天靠着他。保罗说，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你的生命肯定要成为祝福多人的管道，你的家要蒙福，你的婚姻要蒙福，你的人际关系要蒙福，你的公司要因你而蒙福，因为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阿们，阿们。再一次感谢我们主，赞美我们的主。哎呀，我们当中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可能来教很久，你从来没有决志相信耶稣基督，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要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在你心中的话，首先你必须要来相信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刚才已经说过，他为你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赦免你的罪，胜过黑暗死亡权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给你永生的生命。你愿意接受耶稣的话，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大声的讲出来，在网路上的朋友也是一样，表示你心中的这样的一个决心。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这么爱我，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赦免我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给我永生的生命，复活的盼望。我打开我的心门，欢迎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要一生敬拜你，我要一生跟随你，因为复活的耶稣已经活在我心中。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恭喜你做这个祷告，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了。记得三件事情，扫描一下，然后至少告诉两个人说，今天你决志相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然后记得拿一本圣经，记得吗？要明白讲解，明白圣经，使你信心更坚定更恢复。 OK， 不要只是读而已，要寻求明白圣经。然后第三件事情，每个礼拜来教会，一起来敬拜赞美主，一起来听牧师的讲道，讲解圣经，让你更加明白神的话，让你信心更加的坚定。阿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已经领受了主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包括今天决志相信你的，不论是在网络上或者现场的弟兄姐妹，你复活的大能圣灵就荫庇在他们里面，好让他们不论在哪里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一直到耶稣基督从荣耀中再来。阿们，阿们。让我们归给我们的神。当旁边人说，耶稣要给你一个惊喜。